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健康顾问。今天我们要谈一个话题，一些朋友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呢，可能都会很关心的话题，就是什么是老年痴呆，什么样的症状可以说是老年痴呆的症状，或者说是什么样的征兆预示着可能会出现老年痴呆这样的疾病。我们今天特别接通了在凯恩斯的蒋小平医生呢，请他来给我们做个讲解。蒋医生您好。
李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说到这个话题，老年痴呆的话题呢，我相信是有不少朋友都很关注的。最近见到的一些朋友，年龄稍微大一些的，总是说现在我还能跟你这样来对话，估计可能过几年我就没有办法再跟你这样说话了，因为我发现我的记忆力开始衰退了，我可能很快就会老年痴呆了。我们先来说说这样的一种心理暗示，这样的一种自我认知，会不会反而促进这些朋友可能更早的进入我们所说的这种衰退期呢？
我希望他起一个反作用吧，我希望大家在不断的就是说提起这个话题的时候，能够提醒自己，我怎么样才能够预防老年痴呆。
太好了，那首先我们说说，老年痴呆是一种可以预防的疾病呢，还是说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可以推迟它出现的疾病呢？
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可以推迟的，对，具体就是说能不能预防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案，但是的话有一点是非常清楚比较明确，就是确确实实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推迟它的发生。
好，我们首先来说说什么样的症状，什么样的表现就可以界定为是患了老年痴呆病了呢？
最早期最常见的症状应该就是比较健忘，对，然后的话就是说对那个空间视觉和空间的那个认知能力下降，有时候会表现为比较容易摔跤，有时候会表现为性格的改变。某一种老年痴呆的话，会比如说路易小体老年痴呆的话，它有时候还会引起幻觉，你会看到有病人的话他会幻觉有一个人或者是有个动物在跟他讲话。
嗯，造成老年痴呆的病因是什么呢？能不能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明确的病因的话，很多就是因为心血管的衰退，比如说就是血管堵塞了，那自然而然的话，脑部的营养就供不上了。还有有一些其他的原因的话，就是酒精对大脑引起的破坏，如果是过量的喝酒、过量的饮酒的话，就是对大脑来讲的话，会促进那个老年痴呆的发生。还有的话还有其他一些感染性疾病，比如说艾滋病啊、梅毒啊，这些的话呢都会对大脑引起这种坏的影响，来导致痴呆。但是很大很大的一部分病人的话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病因，有可能会跟那个家族遗传病史有关系，但是的话呢还没有很明确很明确的能够知道他的确切的病因是什么。
那也就是说并不是说因为年纪老了就多半会得老年痴呆，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联系，是吗？
不是一个必然的联系，但是它有一个统计学的数据在那里，65岁以上的话每10个有一个，在澳洲
就会出现老年痴呆的症状。
对对对
啊，那好，
对对对，
那刚才我们在开始说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延缓这种病的发生哈，如果说不得不得这种病的话，那最初有什么样的症状就需要我们警醒说这可能就是老年痴呆这个病状的开始呢？
就是比较健忘，性格比较变化，性格比较冲，其实是一个缓慢的一个进展的一个过程。
我们做什么样的努力才能够像您开始说的似的，多半会推迟患上老年痴呆呢？
我觉得我们不要等到那个症状发生的时候才去做任何事情。我觉得在进入就是说中老年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有意识的去通过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来推迟。其实它最重要最重要的最有效的方法来预防的话，其实还是通过生活方式，比如说健康的饮食，我们吃很大量的蔬菜，尽量少吃油脂饱和脂肪酸，比如说像动物油脂这样的油炸的食物，吃多一点绿色蔬菜水果啊，清淡一些，不要暴饮暴食。然后喝酒的话呢，一周大概喝3次，不要超过3次，然后的话呢每次呢不要超过2杯，这样的量的话应该是最完美的，这个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经常运动会促进身体的各方面的新陈代谢，这样的话呢会延缓衰老，也会让你的机体觉得充满了活力。
那我们曾经读过一些文章哈，关于老年痴呆，关于如何推迟老年痴呆，有的人建议呢，就是说要经常使用你的智力，经常使用你的脑子，比如说开始学一门外语啊，比如说开始做一些拼字游戏啊，比如说每一天都要进行一些训练，甚至包括开始学弹钢琴呀、啊、等等等等的，都会对延缓老年痴呆有帮助。可是同时有另外的看法呢，认为如果你过度的去使用自己的脑子，比如说去强迫你的脑子呢，强迫你的脑细胞去记忆更新的东西，更复杂的东西的话，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这些脑细胞，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加快老年痴呆的这个进程。到底是哪一种看法更有道理呢？
前者更有道理，这个已经被在医学上面已经有很多大量的研究和文献证实了，通过良性刺激大脑的运作运转的话，其实可以延缓大脑的衰退，延缓老年痴呆，大脑细胞不会因为你想太多就会死掉的。这样的话，其实你在不断的在激活自己的脑细胞，激活的同时它就不会衰退的太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社会活动，比如说参加各种各样的那个社会团体活动，义工啊，或者是跟朋友交往啊，保持一定的那个密度，比如说你每个星期来讲的话，保持跟朋友或者是参加社会活动1-2次这样的一个频率，自己让自己不要太孤独，因为已经有大量的文献证明太孤独的人会很容易过早的进入老年痴呆的状态。
那如果家里边出现了老人有老年痴呆症状的这种情况呢，家人应该怎么样来应对呢？
这个是一个蛮挑战性的一个问题，不容易，因为对家人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甚至会是一个负担。所以的话呢，支持，我觉得支持和关心还有寻找最有效的帮助和方法来延缓老年痴呆的进展，应该是最有效的吧。因为如果是家里面出现这样的病人的话，对家庭来讲的话也会造成不少的困扰。家庭成员有各种各样的资源的话呢，就可以考虑去寻找帮助。你的家庭医生也会起到一个蛮关键的一个角色。你的家庭医生，我会建议家人带这样的老人去看家庭医生，然后的话呢，首先排除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有没有忧郁症的可能性，或者是其他的那个身体机体性的疾病的可能性啊、比如说是脑血管或者是心血管的其他的问题啊，糖尿病啊，或者是有没有甲状腺的衰退啊，或者是感染啊，还是可能会出现跟老年痴呆很相似的症状的。这样的话，我觉得一个有扎实的经验和知识的家庭医生的话，他会首先帮你筛选掉这些。然后的话呢，如果是老年痴呆比较相对比较明确了，医疗系统里面也有相应的团队，他们是比较专业的去看这样的病人，对老年痴呆的病人，他会做检测，他会用很多很多的方式来做检测。然后的话呢，他会给你提建议，就说比如说像这样一个病人，他现在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他需要什么样的看护，需要什么样的水平的，比如说他会给一个建议的，就是说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这样。他会推荐什么样的 care， 比如说像 home care 还是那个 residential care，
是需要哪一种程度的看护？
对对对对，
到底是在家庭里边就可以看护他呢，还是说要送到一定的机构里边去全方位的看护呢？
对对对，
医生都会给出建议。
对对，有这样的专业的团队，这样的老人进行了测试了以后呢，他们会给出建议，就是说某一个老人会需要什么样程度的护理，可以住在家里面呢，有家人来看护呢，还是需要去到养老院呢，有没有那个 OT， 就是职业治疗师或者是理疗师到家里面来评估一下家庭的环境会有什么危险的地方，比如说像在浴室啊，或者是家里面的墙壁上面要不要装一些扶手啊，来减少摔倒的危险啊，对，这样的一些建议，我觉得对看一个家庭医生会比较重要。还有一个我就想说的就是，很多人华人可能还不是很熟悉，就是那种 advanced care planning， 就是说你提前 写好，就提前在你的记忆力衰退之前，认知能力衰退之前，就说做好一个计划，就说将来怎么办，就是如果是我丧失了自我认知能力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完全痴呆了，我怎么办，我就说我到时候需不需要来抢救我，或者是我的财产怎么办，我的那些其他的这些东西，
也就是说提前安排好身后的事情。
嗯，
非常感谢蒋小平医生跟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不客气，谢谢大家。